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我们在这个等待的时间呢，我就先介绍一下情况啊，就是这位嘉宾呢，可能我们听众朋友也有一些朋友可能是知道的，他叫王天。那么他的微信名字是天天啊，那么是他呢是那个 CAFT 的那个主席，然后呢也是也做了很多的事情，然后呢最近因为新冠疫情的原因他非常的活跃。那么他怎么活跃呢，就是一方面他在美国组织了，就是在新冠疫情在中国发生早期啊，就是让他打电话参加啊，然后我是通过 Zoom 参加的，因为这个情况是我们电台开播八年来还没有的事情啊，就是所以这个请大家原谅。那我继续介绍一下王天。那么王天呢是在这个疫情爆发期间呢，就是做了很多的工作，一方面就是在美国组织了很多就是华人就是捐款捐物资到中国。那么另一方面呢也是另一方面呢，现在美国疫情也爆发了呢，他又组织了很多其他的事情。这样子的话，他已经做了非常非常非常多的工作，所以呢，而且呢，他也对这个事情非常的了解，所以呢，我们也相当于是请了一位非常专业的人士，第一线的人士来介绍一下美国这个整体的一个，情况啊。那么，请大家继续耐心的等待。那么我今天就是在他就是进入之前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这几天的新闻。一方面呢，就是美国的那个新冠的人数啊，非常是爆炸式的那个增长，是听起来是非常的恐怖的，就是就是说每天增加10000多人，这个事情太非常的可怕。所以呢，我想华盛顿州用那个封州令是非常的非常的及时，也非常的有效。所以呢，我相信就是华盛顿州呢还是缓慢的一个线性的增长的情况，就是就是每天比如说确诊病例增加100个，然后死亡人数增加10个，这个左右。所以呢，这个呢就不是那么的可怕。但是呢，像那个纽约这样子每天增加上万人，这种太可怕了。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国家现在也非常的成了一个重大的灾区呢，也是非常的难过。因为我们身在美国，所以都在一条船上啊，所以这个事情非常非常的我们也感到非常的惋惜。所以呢，这个事情就大家一定要努力。所以那个天天你进去了吗？你能说
话吗？ Hello, 小袁您好。
你终于进来了。那么首先就是欢迎天天来参加我们的节目。那你现在在哪里呢？
我现在在洛杉矶。小袁，你这个电话系统接线员刚刚说好像有一些问题啊，我听的不是特别清楚，但是基本上能听到你在说什么。你能不能听清楚我在说什么？
我能听见你啊，
那就行了，那就行了。
对，那就是我们今天邀请那个天天来参加我们节目呢，就是主要就是天天一个他有非常特别的经历，然后呢也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工作，就是不管是在疫情爆发的初期，就是在美国就是捐款捐物，就是帮助国内抗疫。然后呢最近呢就是美国的疫情也爆发了呢，天天又做了很多就是帮助美国疫情的事情。那你能介绍一下吗？你的情况就是洛杉矶那边情况怎么样？
我们洛杉矶这边情况还行， 感觉像是在这个武汉的春节前的状态，现在大家都在等着大爆发呢。
这太可怕了，天哪。你们
那个早就封城了是吗？就是封城对你们影响大吗？
我没有听清楚您问的问题。
就是那个加州是每个城市都封了吗？还是是叫封城吗？紧急状态。
它其实也不是封城，只不过是这个他们有一些希望你能做到的规定。但是据我这几天是在街上看到的事情，就是其实大家也车辆肯定是少了很多。因为很多这个商业都关门了，但是还是有很多车在车上，那在街上。
哦，那你们就是华人当中有恐慌吗？
您问了什么问题？我没听清楚。
我说华人当中有恐慌吗？
华人呢，其实我觉得对比和中国的那些人对比呢，还是没有这么恐慌，没有这么恐慌。我觉得像我在邻居群里啊，一些华人群里了解，我觉得大家都也就是说就在家里待着，但是没有说恐慌，就是没有说哎呀我要赶快逃离加州啊，没有这种。
那你们平常就是生活受到影响了吗？
那生活肯定受到影响了。那这个餐厅不开了，只能在家里做饭，是吧？然后这个亲朋好友也不能见面，这个有很，除非是非常紧急的时候，要不然都不出去。尤其是我相信，因为很多学校都已经休学了，停学了，这个很多小孩子都在家里。那因为要照顾小孩子，那家长肯定也要在家里。所以我觉得那肯定是对这个当地的经济啊和所有人的这个 lifestyle 都会有非常大的这个不同。
那你们有没有做一些您可能也听说过，就是像华盛顿州这边很多华人都捐款捐物啊，帮助当地的医院，那加州那边也差不多吗？
对，加州这边呢也有很多这个华人团体和个人在捐款捐物。对。
你能介绍一些这样的情况吗？
您刚刚说什么？我又没听清楚。
就是你能介绍一下你们那边的情况吗？就是大家都是怎么做的？
我只能介绍我自己的情况啊，就是侨团呢，就是比较简单。那侨团呢，就是这个大伙都凑点钱然后呢买一些物资，然后这个找一两家医院去捐。我这边呢不是侨团，我是和几个朋友，我们也是做差不多同样的事儿吧。对，就是搞一些物资，然后捐到医院去。
就是现在能听到吗？
我现在可以听到了。
对对对，就是你就是在疫情早期的时候，你做了很多就是给国内捐口罩的事情，然后呢到了这边之后呢，也是现在相当于自救了。那整个过程。就是你能讲一点讲一下嘛，就是我相信这里面故事还是挺多的，而且你也做了很多的事情，对吧？
好的，我就说一下吧。其实这次对我来说也是一次很有趣的经历，因为我是没有经历过2003年中国的 SARS 的这一代的人，因为那个时候我都已经在美国了，所以没有经历过。所以这次对我来说是第一次参加这种抗疫情的这种活动啊。我呢当时呢还是在上海，因为我去年的半年呢都在这个云南的农村里面当支教啊，教英文啊什么的。然后之后呢就回到上海，本来说是这个春节的时候呢这个回来美国和我的这个家人团圆一下，然后呢就是待个10天再回去上海继续做我的公益。公益的事儿，结果呢，这个我记得当时最后可能是1月15号左右开始吧，这个全国就开始这个传了很多消息，然后大家呢基本上都待在家里，能不出门就不出门。
这样，
那我也是一直在上海在家里，然后一直比较关心嘛，在家里没事做就是上网看看新闻什么的，一直在关心这个冠状病毒的这个事儿。然后我记得是1月24号，那时候那天晚上除夕夜，那我的飞机呢也是买在了1月24号除夕夜，这个离开上海去来美国。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的机票最便宜啊，我就买了那趟飞机，算是跨年了吧。然后呢我在去机场的路上呢，有一个朋友他呢发了一个这个微信给我，他说天天 我这边有一个武汉的朋友，记者，他是个记者，他在武汉，他不是武汉当地人。他们好几个记者呢，都躲在酒店里面，因为呢，他们手上没有口罩了，他们三个人手上呢，只有两个口罩，就基本上已经不能再出门了。他问我能不能想办法帮他找到口罩。我在想说，我这个，我在去机场的路上啊，然后，我又不认识武汉的人，真的，我这辈子都还，我到现在还没去过武汉呢。我说这个有点 challenge 啊，这个就稍微有点难度。但是我就想说，这个微信朋友圈是万能的嘛，是吧？大家都这么说。我呢就发了个微信朋友圈，然后呢又开了个群。和这个记者呢，还有这个他的这个朋友一起开了个群，然后呢就发了群，说你们谁在这个武汉有口罩啊，你们就加入这个群，然后帮忙解决一下问题。竟然在这个五分钟之内就来了100个人，然后呢，竟然这个100个人里面还有一位女士，美国人啊，她呢在一个礼拜前就开始往中国寄口罩了。啊，往武汉寄口罩，然后呢，正好，有一批口罩是1月24号那天，不知道怎么样，反正就在武汉当地，然后他们拿出300个给我们，哎呀，大喜啊，大喜！然后呢，我们立刻就想说，那怎么办？可以把这个口罩运到这个记者住在的酒店里，因为当时呢，武汉是封城了，所以呢，这个也挺麻烦的，挺麻烦的。然后我们又在想说，能不能在武汉当地找一个朋友，然后结果呢，找了半天，然后就找到了这个一个人，他说他可以送过去，然后那太好了，然后我们立刻就把地址给他，他去拿了这个口罩以后呢，就立刻送过去。那时候我飞机还没有起飞，还没有起飞的时候，这个口罩已经送到记者的手上了。那个就是那段时间，就1月24号左右，其实全国人民都已经开始骂红十字会了。就武汉市的红十字会啊，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没有担当，没有作为，他们那个全国都捐了那么多物资过去，在他们仓库里这个堆着，但是呢，因为他们的这个很多手续的问题，他们要这个物资，然后又给这个当地的卫健委，让卫健委发出去，然后卫健委又有很多很多的这些手续上的问题 paperwork， 所以呢，到最后呢，导致很多医院都是医生啊、护士啊、医护人员，他们都是裸奔上场，就是说这个太繁琐了，他们人手也不够，所以呢，他们没有办法把这些物资及时的就是发送出去给这些需要的医院。那当时呢，我就在想，那我们还挺快的，因为我就记得那个记者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哎呀，你们这个速度比什么人的速度都快啊！我发出求救信号个2个小时，2个小时前发出求救信号，你们2个小时以后竟然就已经把口罩送到我们酒店。”酒店也是太神奇了。那我当时也想，那我们可不可以就是如法炮制的这种，就是山寨自己的这个用这种方法来去帮助更多的人啊。然后之后呢，我们就开始在武汉当地找很多物资，就是也是当天了。然后呢，也这个成立了一些车队啊什么的，搞了一些志愿者过去，这个当司机。那其他的人呢，就在武汉当地到处找物资。我们想说，你要在其他地方找物资，比如在美国找物资，或者在这个其他地方找物资，就是其他省市找物资的话，那么这个远水救不了近火呀。当时呢，其实我一直都跟大家说，我说我们只需要这个做红十字要做的事情，做10天，就那个时候呢，肯定大部队就到了。那大部队到了以后呢，就不再需要我们了。那物资肯定都到了，我相信肯定是一个军车的这个几百个军车一起把物资运进去，就大家这些医护人员就不需要这些东西了嘛。所以我就跟大家说，咱们就干10天，好吧？你们大伙呢，又把自己所有的人脉都拉出来，到处在当地去找物资，然后呢，找了半天呢，还真找到了一些物资。比如说有一个医院，当时我们群里也有几个医院的这个医生在里面，然后我又开了个群，叫做这个医生群。至今为止呢，有200多个医生护士在里面，代表了190多个医院吧，在我们那个群里。反正就是他们只要在这个群里一说出他们需要什么东西，那我们呢立刻就在当地呢，靠所有的这些好几个群的这些人脉去到处去搜，如果能搜到了以后呢，立刻呢就打款过去，然后就再去找志愿者把这个东西 就是去这个厂家拿到这个东西啊，然后立刻送到医院的手里。所以到最后呢，反正前几天吧，前几天前面一段时间呢，这个医院都说我们真的是神速啊，就是我们基本上在一天之内就可以搞到这个想到办法。我记得第二件我们捐赠物呢，是我那个飞机刚刚起飞以后呢，我花了39.99美金啊，在这个飞机上买了 WiFi， 我就想进去看一下群里会发生什么事儿，然后顺便关心一下嘛。啊，当时呢，这个因为我们口罩送到了嘛，然后有一个医院的医生啊，有个医院医生呢，他就说。哎 ，hello，OK， 那蛮，不好意思，刚刚插那个，接线员插断了我，第二件呢，就是这个当时有一个医生在我们的这个群里，就是飞机刚要起飞，那个时候还是中国的这个大年夜呢啊，还是大年夜，已经起飞了，我买了 WiFi， 这个飞机已经飞到了一定的高度了，有可以上网了，有个医生在群里说，哎，我们现在需要防护服。那个时候呢，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啊，都不知道防护服是什么东西。反正他发了几个照片，就说哎呀，就是大概是橡胶塑料的这种东西，把全身套在一起啊，这个东西特别需要。然后我们又这个让这个在所有的群里去找，结果呢竟然有一个人找到了，他呢也是我一个朋友，他这个朋友是他是个律师，是专门做公益的律师，他在中国跟我做过一些公益，参与过一些事情吧，哎。然后还是比较值得信任的。他说他跟武汉有一个做防护服的这个厂的老板呢，还比较认识，比较熟。但是他们的生产线呢，全都被政府给征走了。但是呢，他通过他的人脉呢，给我们搞到了600件啊。当时600件呢，我说多少钱啊？他说哎呦，一件50块钱。我说怎么这么贵呀、啊？是吧？这个好贵啊，好贵。那我也没那么多人民币，那怎么办呢？就众筹吧、那时候呢，我们就在群里说，那咱们众筹，好吧？为了这个600件防护服，看看你们谁有多少钱，啊，就把钱直接打去给我那个律师朋友，这样。然后呢，就很多人当时就开始质疑，说，哎呦，你搞这个私人捐款，然后你还发了那个别人自己的这个二维码，是不是你在诈骗啊？当时网管还把我们其中一个群给封了，这样。但是我就一直说，我说你们相信我，就要相信我的朋友。我这朋友是公益律师，他不会骗你钱的。你就打吧，反正我们在先是接龙啊，差不多3分钟之内啊就搞到了几万块钱，把这个600个防护服全都买好了。买好了以后呢，又去找这个志愿者啊，开着车去这个厂家去拉着衣服，然后呢再去捐到医院。在我飞机降落在洛杉矶之前，这600件防护服已经捐到了这个我当时记得非常清楚，是4院、5院还有中心医院这3间医院。当时本来是一开始只是4院5院，结果又来个中心医院呢，我们本来是300-300分的，结果就是每个医院给了200件。
Okay, thank you very much. We are going to take a break right now. We'll be right back.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Seattle House 即将预售，临近 Amazon Sphere， 专设50000尺精心设计的配套设施空间，5分钟步行生活社区。请访问 seattlehouse.com 或致电206-535-8075获得优先预览信息。
玩数字的影响力，我说的是2020年人口普查，每10年1次的普查就是要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根据这些数据分配每年6750亿的公共资金。我只要回答几个问题，就能影响分配给学校和修建道路的资助，这些数据自然也会提高我们在政府里的代表程度。全体一起参与，我们的社群就能更强大。充满影响力的数字，谁能不爱呢？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请上2020census.gov 完成普查。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哇，我上个月刚被银行收取了15美元的 ATM 费用。
那你换一家银行吧。
我应该换哪家银行好呢？
换到 Sterling Bank and Trust。他们在全美国范围内提供免费的无限制 ATM 使用，每月有利息，提供免费的在线和移动银行服务，平均月结单的最低余额为500美元，可以免除服务费。
真的有免费呀？我要去 Bellevue 的 Sterling Bank and Trust。
请致电425-278-6950获取更多详情。斯特林银行和信托是 FDIC 的成员，提供平等住房贷款。
你好，你好，小袁，刚刚是出了一些技术故障是吧？啊，那但现在好像还不错了，是不是？
国内的事情你就讲到哪里了？
我刚刚讲到说这个我们已经那个捐了第二次的这些防护服了，在我的这个从上海飞到洛杉矶的飞这个抵达之前，我们就已经把这个2次的这个捐赠给满了。有没有听到这一段？
没有，没关系的，你就讲过就好了。那就是你现在是就是防护服就送回国内是吧？就送到哪里了呢？
不是，当时呢防护服是在这个武汉地买的，然后呢立刻找志愿者呢去上这些防护服，然后再把这服呢送医院去。就是我们希望呢在5-6个小时之内，就是只要收到这个求救信号呢，我们就可以立刻把这些东西在1个小时之内，哪怕是在1天或者24小时之内，一定要把这些东西都送到医院的医务人员手上。这个就是我们当时存在的这个原因。因为他们如果自己采购呢，或者是和红十字会或者慈善总会拿是拿不到的。
所以
当然也有很多这个海外的一些这个侨团呐、很多人呐、也往这个武汉很多很多东西，所以其实武汉那些医生都是非常非常感谢这个海外华人的。对，
所以这是第二批。
反正至今为止呢，我讲一些有趣的吧，讲来点数据，来点数据，来点硬料。我们因为给武汉，就是我们这个体啊，已经捐了超过500万件，500万件救灾物资。然后呢，因为每天都会捐个几吨的这个消毒水，8次消毒水啊，现在至今为止已经捐了超过100吨的8次消毒水了。 这个是我们在我们这个小团体在这个武汉做的事儿。那现在来说呢，武汉已经比较好了，就是说医院他们已经不需要物资了。现在主要呢就是可能是需要一些生活用品吧，因为武汉那些医院的医生和护士医护人员他们下班了以后呢都不能回家的，他们都是一个大巴一个大巴的拖到这个酒店去，所以呢可能之前的一些带的自己带的一些一些用品可能都用完了，像他们还跟我们要尿不湿啊，要一些反正生活用品嘛，包括女性的那些卫生巾啊之类的东西我们都会送过去。对对对，然后现在呢我们的志愿者车队还在，之前一开始的时候我记得是最多的时候呢是有146台私家车在到处送。为什么这么多人送一个武汉那么小城市呢？因为它是每个区都封了啊，所以你要从一个区，你要从仓库里送到一个某一个医院，如果中间经过了两三个区的话，那我们要用这种蚂蚁搬家的方式，就是Team A 要从仓库拿了东西到这个高速公路中间或者某一条街道中间去，这个区的交界点，再把这个物资呢给 Team B， 那 Team B 拿了这些物资再去 Team C， 再去另外一边给 Team C， 就是需要很多很多 coordination， 所以这个反正也是做到了，但是真的是很困难。有些时候一般来说开车30分钟的路，他们可能要搞7到9个小时，因为中间还有很多路障。啊，我们也是这个想尽了办法保持，每天都可以拿到一些医院给我们的一些 permit， 所以我们才可以上街去做这些事情，但还是很困难，尤其是很多志愿者呢，他们把物资送到这个医院，一开始都是送到医院的前台啊，或者从后门送进去啊，因为他们不敢在前台收，但是在医院里面之后，我们都是在停车场或者是在医院的街道的对面去，因为我们也怕被传染。其实我们车队呢也挺惨的，其实但是没有别的车队惨，很多车队都现在已经没有了，我们车队还在。我们一开始146个人，146台私家车，然后呢，我们也有很多人被传染了。因为你传染了以后，和你接触过的一些其他志愿者，他必须也要被隔离。哎，所以我们到现在为止呢，应该还有17台车，每天还在送东西。他们已经有6个月都没有回家了。所有加入我们这个车队的这些当地的志愿者，基本上不是大年三十晚上，就是大年初一加入的。他们只要加入了以后，他们就不能回家。他们必须要在外面这个独住，因为我们怕他们把自己的这个，他们自己也害怕把病毒传染回去。所以其实我也找了一些这个美国主流媒体的记者去采访我们这些志愿者，因为他们在一线嘛，他们的故事最多。反正我觉得这个其实大家呢一开始都是很害怕这个病毒的，很害怕，然后做了志愿者做久了以后呢就比较麻木了，然后最后呢就一点都不怕了，反而觉得说这是一步一定要走的路，那就一直走下去吧。这样，因为我觉得和志愿者呢和这个医院的这些医护人员相比啊，医护人员去在医院救人是他们的这个天职，这是他们的 duty， 但是志愿者呢不是，志愿者你完全可以选择在家里待着，对吧？但是很多人呢选择冒着生命危险啊去医院去送货，每天去好几个医院，去这个十几个医院的也有，而尤其是去什么4院、5院、中院，啊，就这些，这个比较什么同济啊，就基本上连停车场你都能给感染上的地方，还是比较恐怖。但是他们也没那么害怕。我们志愿者有很多都这个，因为在做志愿工作的时候也被传染了。现在还有一个人这个去世了，他的名字叫做何辉。这个大家都非常非常的这个在悼念他吧，反正他也是个英雄。我觉得真的是这个武汉这次事情呢，可以看到了这中国人呢还是在大是大非前还是非常团结的啊。这个只要大是大非一出现就聚沙成塔啊，这样绝对不是一盘散沙。我觉得还是一件很好的事儿。但是武汉呢，我们也捐了很多东西。那现在看来，武汉也不需要医疗物资了。现在主要的战场呢，就像这个网络的用语啊，网络现在流行一句话，就是说，这个华人呢是打了在中国打上半场，在美国打下半场，就打全场啊。所以我现在在美国在打下半场， 来打下半场。我们在三个礼拜前呢，就在中国订购了一些口罩，订了一些口罩，然后在美国当地呢也搜了一些物资，大概口罩有五万多个口罩。当时呢初衷是本来想说是送给，那也联系好了这个洛杉矶驻日本驻洛杉矶的总领事啊，我们想着送给日本的领馆，让他去送到日本的几间医院去。因为那在疫情期间呢，这日本人呢的确是帮助了中国人很多，是搞了一大堆的非常善良的事儿吧，啊，捐了很多口罩给中国，然后给中国人打气什么的，挺好的。我也想说这个咱们要礼尚往来嘛，捐一些东西回去给日本。然后现在看来呢，这口罩一到以后，发现这美国的病情非常严重啊，非常严重。我是说，先缓一缓日本的捐赠，先帮美国当地吧，毕竟咱们是美国华人嘛，啊。然后我们现在一共已经捐出了差不多不到一万个口罩吧，剩下还有四万个口罩还没有捐出去。我今天去了十几家医院，送了十几间医院。这个每个医院呢，基本上送500到1000个口罩，500个居多。因为，当时我在美国呢，也是搞了一个群，这个群里面呢有，100多个美国的这些医院的一些医生在里面，然后问他们需要什么，他们什么都需要。美国现在医院我看来已经完蛋了，因为他们不愿意接受这种中国的经验啊，就是武汉的经验，他们不愿意。他们至今为止，这个 CDC 还是觉得说这个病毒呢是不会透，不是 airborne 的，你知道吧？所以 CDC 呢在几天前还发了一篇文章，跟大家说啊，如果呢你没有口罩的话呢，你可以用围巾来代替啊，实在没办法。如果呢你没有头套的话呢，你可以用这个毛巾来代替，这是非常荒谬的说法，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这个病毒是非常可怕的。这个中国人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死了多少人啊，是吧？才这个控制住这个疫情，但是美国人呢却不相信。所以现在主要的问题呢，美国整个 healthcare 系统主要问题就在 CDC 身上，就是 CDC 现在不愿意这个承认这个病毒呢是可以由空气啊这个来传播的，aerosol 来传播。他们觉得啊，只这个病毒最多就是通过这个稍微大一点颗粒的这种水颗粒，叫做 large water droplet 这个传播。所以呢现在很多医院，包括我今天去了好多医院，那老外都不戴口罩的，中国医生才戴口罩。但是呢他们说医院呢会这个 encourage 他们，就是鼓励他们不让他们戴口罩，不要戴口罩，哎，他们说这样会造成恐慌。我在想他们脑子里面是不是进水了，这都死了多少人，全世界死多少人还不造成恐慌，早就有恐慌了。这 WHO 都说这个事是全世界的 pandemic， 他们还说不要制造恐慌，这真的是 CDC 啊和这些医院真的是这个脑子进水。那又回头过来呢，我也采访了，也不能说采访吧，就跟那些医生闲聊，捐东西呗，聊聊天。我问他们这个，那你们现在口罩怎么办呢？他说，我就这么讲吧。假如他最恐怖的事情跟你说，有一些护士，他们戴着最简单的一次性外科口罩，和确诊病人接触过以后，每天还回家，你知道吧？这个美国这些医生他们都回家的。都回家，他们根本没有像中国那种，就是首先呢，中国医院做得非常好。中国的医院呢，第一，他把中央空调都关了，不管多冷，中央空调都关掉，因为这个病毒会跟着这个被中央空调给吸到，从一个房间吸到另外一个房间。第二呢，中国呢分出了很多的这个区，像红区、绿区还有黄区。这红区里面呢，就是你必须要穿着这个达标的这个防护的这个全身防护的东西才能进红区，红区里面是有确诊病人的，啊，黄区呢是一半一半，半污区也叫半污区，然后呢绿区呢就是没有确诊病人的啊这种地方，这个里面呢你就可以戴一个普通的这个医用口罩，但是呢在红区里面一定要戴像医用的 N95， 像 3M 的这个1860这种口罩啊，1870加什么这种，然后中国呢还有叫做三区两道，就是三区已经谈过了，两道呢就是医生，就或者是有医生和病人都要分开走路，
分开走了。美国不是，我今天去美国那些医院全部都从大堂进去，全都是从正门进去。你知道只要有一两个患者或者是疑似的患者，就可能是 carrier 但是还没有被 test positive 的那些人从中间走过去，他咳嗽个几下，从那边走过去的人全都会被传染上，知道吧？所以美国在这一方面呢完全没有照抄中国的卷子。中国的卷子不是说随随便便来的，是死了多少人，在多少人的血肉上面的躯体上面的一份卷子给全世界去抄，美国竟然去不抄。我觉得这基本上可以说是 committing murder 吧，这是和杀人是一样的。就是现在这些医院呢，他们也不让这些医生回家，不让这些医生去，就医生说，哎，我们是不是应该向中国学习啊？你去租个酒店，你把一个整片一个酒店租下来，我们每天呢，我们上班的医生呢，我们就不回家了。你去看看武汉那些一线的这个医院的医生护士，你随随便便问他们啊，你多久没回家了？啊，至少啊，30天以上，至少30-40天以上都没回过家，因为他们一回家就传播给家人，然后家人呢就会传播到这个社区里面。尤其是中国像这种就是人口非常密度大的，然后全都住在一个这种公寓里面，这种生活方式，公寓里面像电梯啊、走廊啊或者这个进出口的地方是非常容易传的。美国还好，美国很多人大部分都住 single house， 是吧？所以呢，这个人传人呢，还是没有中国那么慢，而且很多人呢说，没有中国那么快。很多人说又说这个美国的病毒呢，也没有中国那么强，好像是美国是什么这个稍微弱一点的病毒，这也是有可能的啊。所以我看美国也没死那么多人，是吧？就是还行，但是我觉得说这意大利死了那么多人，真是够奇怪的，对吧？你看意大利的这个国家的人口，中国是意大利人口的20倍。啊，20倍，意大利人口差不多6000万人吧，他已经死了那么多人，已经这早就超过中国的这个，这好几倍吧，这个死人，所以只能说呢，我也不知道一能不能在这个上面讲，我觉得中国呢可能是有一些死亡的数字是不规范的，因为很多时候呢，这个老百姓都是在自己家里死的，啊，在自己家里死，我都不敢说是大部分吧。哎，因为现在咱们是在公众的这个 video 上面，所以他们那些在家里死都没有算在数字上面，你明白吧？所以我觉得意大利这数字还是可能是比较真实的。反正意大利人，你去看这意大利那些市长，好几个市长、村长啊，每个人都是在发疯的，这个发 Twitter 在骂人呢。这个说你要敢出门，我就敢拿枪去打你，这样，知道吧？也有点像咱们那个。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LNI 负责保护 Washington 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NI 提供工商保险以支付多数 Washington 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请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制。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今天非常高兴请到天天啊，就是王天先生，来到我们美国故事栏目。然后呢，他是一个传奇人物，然后在这个疫情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前半场是帮中国，然后后半场帮美国啊，所以打满全场啊。那个天天也有很多事情，就是欢迎你继续分享。He cannot hear anything, so.
小袁你好，我听不清楚你说话，你的这个电话线啊，有实在是有问题，一直听不清楚。
行，你继续讲，继续讲。
我差不多讲完了，我觉得。你要不你问点问题吧，我这要讲好多好多东西，我能讲一天一夜，但是你还是问一些问题。
那我问一些敏感的问题啊，就是那个。川普总统你觉得他做了good job 吗？还是他做的好吗？
你问我你觉得川普总统做的好不好，是这个是你的问题吗？
对啊，可不可以问？
我觉得我没听清楚你说什么，但是我就听见川普这两个字，我估计你要问我两件事。一呢是你觉得这个在抗疫情这方面，这个川普总统，你问我觉得他做的好不好，这是第一个问题。因为我在猜你说的，你在问我什么问题。第二，你可能说他来说这个中国病毒的这个问题，他说中国病毒，他这个用词恰不恰当，我不知道你是问了哪个问题，但是我两个问题都回答你好吧。因为我估计你就会问我这两个问题，因为你知道我是一个这个支持川普的一个粉丝嘛，对吧？
资深川粉。
回答你，我假象在你的第一个问题啊，这个川普在这次的疫情的防御工作做得好不好？我可以这么说，我呢早在三月初我就看到了 CDC 的这个 Assistant Secretary。助理部部长一位女士，她在全球购买5亿口罩的这个单子，所以就是说，白宫这方面呢也是想了很多办法去购买这个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的 PPE 这些防护的这些东西，也是他们可能已经都知道了，这个反正美国不管爆不爆发，他们估计会爆发的话，他们也要就提前买，所以他们其实三月初的时候就已经这个购物单都已经出来了，但是听说呢好像又没买到那么多，但是现在好像还好，因为这中国呢很多厂家，像比如像比亚迪啊，还有很多很多厂家都开始在做口罩。其实口罩呢也不难，你只要有原料，你只要有一台机器10万块钱人民币20万块钱人民币是吧，你一天可以生产出100万个口罩来。所以现在中国的口罩的价钱呢，或者就所有医疗用品的价钱呢，已经开始下跌了很多了。在最贵的时候呢，一个这个有 FDA 证书的一次性这个医用口罩大概要$1呢，在美国卖。现在我拿的价钱是5毛钱，就是我捐的那一批50000个口罩是$5买的，那23个礼拜前了。现在每天一天一个价。现在已经降到了很便宜很便宜，我估计它可能会回到，很快就会回到这个两三年前的价钱，因为现在多开了一大堆的口罩厂，你知道吧？就比如说啊，以前两三年前中国就100个口罩厂，现在可能有2000个口罩厂啊，大家都在生产口罩，所以呢，中国这个产能呢，这个口罩的这个或者一些其他防具的产能呢，绝对是就是一下就上去了。现在我估计全世界都可以这个向中国进口，所以很多人现在都在向中国进口。但是又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中国这些新的这些口罩厂呢，他们生产出来的东西都是没有 FDA 认证的，在美国是用不了，他们可能有 CE 呢，就是这个欧盟的这个认证 European Standard， 所以这个很多他们是出口欧洲是可以，但是来美国还是很难。所以我希望呢，美国政府呢可以看情况赶紧的把这个让有 CE 的证书的这些防护品呢，也能在美国让美国这些医院可以用。这样，因为现在我就这么讲好了，我今天问了一个医生，他在 Kaiser Permanente 这间医院据说富可敌国啊，很有钱，但是呢，我送的这些捐赠物很多都是送去 Kaiser， 各个地方的 Kaiser 都说这些医生都说什么东西都没有，因为医院的 policy 是不让这些护士和医生戴口罩。但是我从护士嘴里听说呢，说是这个医院呢，其实他们是
他们没有口罩，所以呢他不让大家戴。他们要有口罩他也无所谓了，他们真的很有钱的，他们买几个亿口罩那没一点问题都没有，主要是买不到。买不到，为什么买不到呢？因为他买不到有 FDA 有证书的口罩，你这是一个特别大的麻烦。而且他们又不希望这个做错了任何事情。其实现在的 CDC 或者说 Kaiser Permanente 的老板或者他们的这个管理层完全犯的错误，就是他们犯的错误就是和这个几个月前两个月前这个中国红十武汉市的红十字会犯的错误是一样的，就是你在有突发疫情的情况下你不能用普通的法律来这个来管这些事情。你普通来说比如说啊我就比如说普通来说我要去红十字拿个东西可能需要24个小时啊，但是在疫情突发的时候你3个小时就应该有绿色通道，应该有各种的通道去批这个事儿，为什么没有，对不对？所以现在也是很麻烦。所以现在像开斯或者一些其他的医院，他们就跟我们说跟我说，我给他们捐赠东西嘛，他就说哎呀我们现在就是怎么讲呢，就是没有东西，然后呢我们什么东西都没有，我们裸奔上战场，这老板呢还不让我们用这个有欧盟的这个 standard 的这个产品，他们怕这个法律诉讼吧，他们只能让我们用有 FDA 的东西进quarantine zone，但是我们没有啊，就是所以有的时候说你都要上战场了是吧，你这个生死关头有一些东西总比没有好，对不对？但是呢这个我觉得他们太过于这个法大于情了。法大于情，其实我觉得应该反过来说，因为中国有些成语真的很讨厌啊。虽然说中国所有成语都是它都是反过来的一个成语啊，那我觉得应该说命大于情，命大于法，不能说法大于情啊。在这种特殊关头啊，不能法大于情，我是这么。
你觉得那个美国的，就是不是美国的医院，他买得到口罩吗？就是为什么需要捐呢？很多人捐也是在美国买的。
谁跟你说买得到啊？你买吗？你买过没有，小袁？你买过口罩吗？你能买多少口罩？你知道一个医院有多少医生吗？一个医院可能有2-3千个医生护士，他们每天如果是在这个医院是定点医院的话，就是说只要有这个患者的话，他们这个一个口罩，你就不说口罩。口罩，你要还有那个防护服，这些东西你进红区，你就是进去一次，出来就要脱掉的。你口罩一般来说要戴3-4个小时就要扔掉，那每天都需要好几万个这个扔掉的这个医疗这些产品，所以真的是买不到，他们真的买不到，他们自己也买不到，医院也买不到，因为一般来说医院呢，它一般就有个几个供应商，几个 supplier， 现在所有 supplier 都没有货。就我们都说开着都买不到了，开着都没有东西了，那小的那些诊所更什么东西都没有了。我今天送了一些口罩去了几个小的诊所，那可能就是那种不到10个工作人员那种小的诊所，我还送了一些口罩过去。他们自己都说了，他们自己什么东西都买不到，他们现在买东西只能去买特别贵的，在华人微商上面很贵很贵的去买，那很不划算的。而且他们拿到的东西有些还是假冒伪劣的产品，那他们也是的。哎，现在10点半了，我们是不是差不多快结束了？小袁，你还在吗？
那个天天，
因为我这一段讲下来，我也不知道这个观众朋友有没有听到。
陈词吧。
也不知道这个主播您有没有听到，反正我就是对着电话在说。
Seattle House 即将预售临近 Amazon Sphere 专设50000尺精心设计的配套设施空间，5分钟步行生活社区，请访问 seattlehouse.com 或致电206-535-8075获得优先预览信息。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 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